2010年对中国的互联网行业来说是旧时代和新风口的分割线。这一年，小米、美团、爱奇艺纷纷踏上了自己的烧钱之旅，谷歌宣布正式退出中国，百度也开启了一家独大的好日子。和李彦宏一样高兴的，统治了中国网民电脑的还有周鸿祎和马化腾。当时周鸿祎的360各系列产品已经覆盖了全国3亿多台电脑，上马两年的项目360杀毒用户规模突破了1亿，成为了中国软件行业的安全之王。马化腾这边的 QQ 则刚刚达到了1亿日活的里程碑，手握 6.5 亿的月活，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互联网社交之王。原本应该手牵手一同跨进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两位巨鳄，却因为种种原因，在 PC 时代的落日余晖中，各自带领着自己的几亿用户吹响了号角，在全国网民的电脑上上演了一场互联网控制权的争夺战。 3Q 大战是中国 PC 时代的最后一战，也是互联网行业第一次把绑架用户的种种行为放到明面上来，一一撕给用户们看。这场战役创下了无数奇怪的第一次。第一次有 CEO 亲手制作 PPT 对着媒体公开数落对手罪状，第一次有 CEO 在上班路上被跨省执法，第一次有 CEO 被扒皮身价百亿还在领经济适用房的补贴，第一次两家 CEO 在全国网民的电脑上用弹窗公开吵架，等等等等。 3Q 大战绝不仅仅是一场简简单单决定两家企业生死存亡的战争，它不但直接影响到了两家公司未来多年的战略布局，更是间接造成了 BAT 三足鼎立多年的局面，影响了整个互联网。大家好，我是徐冲浪，这里是冲浪 Plus， 本期为中国商业史的第13期。今天我就来和大家详细聊聊 3Q 大战。讲 3Q 大战就要从360的老板周鸿祎讲起。1998年从北大方正裸辞的周鸿祎，在老婆的支持下带领两个部下，在海淀区西北的城乡结合部租了一套两居民房，正式开启了自己的创业生涯。在这套房子里，三个人白天办公，晚上睡觉，周鸿祎兼职厨师。当时周鸿祎的想法很简单，因为国人上网方式和外国人一样，都需要在地址栏中输入一长串复杂的字母域名，所以假如可以做到输入中文直接到达想去的网站，一定会非常受欢迎。顺着这个思路，3721上网助手诞生了。要知道此时谷歌才刚刚创立，百度两年后才诞生。3721是一款基于浏览器的插件程序，通过便捷的安装、中文搜索直达官网等特色功能，一时间收割了巨大的流量，但同时也遭到了众多同行的模仿抄袭。3721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可以称得上是搜索引擎的前身，只不过在产品实现上，搜索引擎普遍采用的是爬虫抓取多个搜索结果，再用算法将多个结果排序然后呈现给用户的方式，最终通过在搜索结果中插入广告来盈利。而3721采用的是更加粗放直接的注册制模式，企业将自己的公司名、产品名注册为3721网络实名，客户输入自己的名字就可以直达自己的网站。但无论是从用户获得信息的效率角度、搜索公正性，还是从商业模式来说，3721是注定要被搜索引擎打败的。两年后，李彦宏离开硅谷创立百度，专攻搜索领域。在老婆马东敏的建议下，李彦宏不顾百度董事会的反对，确立了以竞价排名广告为核心的商业模式，成长迅速，开始和3721争夺 IE 地址栏的入口，因此两家公司经常产生纠纷。那时候的李彦宏和周鸿祎公务还没有这么繁忙，开庭都是自己亲自去。周鸿祎在自己的自传中写道，有一次庭审，法官问他，百度说你删掉他们的东西，你干了没有？不等周鸿祎回应，李彦宏就先抢答，他肯定干了。周鸿祎也不甘示弱，回击，我干了，但是他李彦宏先干的，我干的所有坏事李彦宏都干了。庭审结束，从法庭出来，周鸿祎指着李彦宏鼻子说，不服打一架。李彦宏那时也不是什么温润小生，脾气也很大，立即应战，脱下外套就准备动手。在两人重拳出击扭打在一起，互相就要打肿脸的关键时刻，他们被周围的人拉开了。如此往复多次，两人也结下了梁子，周鸿祎也因此留下病根，做什么都要跟百度比一比。3721早期虽然流量大，但由于面临百度的威胁，开始采取更激进的安装方式，捆绑安装甚至强制安装。此举使得3721上网助手的普及率和安装量大大提高，但也带来了口碑上的巨大影响。由于卸载3721的程序非常繁琐，而且安装以后 3721会使自己的程序以极高的权限在计算机中运行，占用大量系统资源，并使用了大量的技术手段来防止自己被删除，这使得很多病毒和木马通过感染3721来进行传播。甚至在2005年，3721因为庞大的污染能力，一举当选中国流氓软件之首。周鸿祎从98年以来总是官司缠身，因为缺乏监管，3721同类型的插件也遍地开花。周鸿祎的投资人并不看好3721的未来，多次出来劝说见好就收，卖掉公司赚笔快钱。但在周看来，3721和百度是殊途同归，都在做搜索的活。而且百度现在转头开始做跟自己一样的工具栏插件，这证明了3721在浏览器的入口其实比百度更方便更直接。3721唯一差的地方就是搜索，如果3721分出一半的精力主做搜索，不但能超越百度，还能顺手报一下公堂之仇。3721虽然老早就盈利了，但跟拿到美金投资的百度相比，研发能力明显差了一个等级，周鸿祎需要更多的钱进来。就在这时，多家互联网巨头向他抛出了橄榄枝。第一个来找周鸿祎的是新浪，提出用 20% 的股权换购3721，按照市值来算差不多是2000万美元。搜狐的张朝阳紧跟其后，把价格直接抬到了3500万美元。周鸿祎被张朝阳的行为感动了，表示可以先交个朋友，至于卖不卖还得再等等。第三个找上门的是马云，报价6000万美元，还亲自邀请周鸿祎到杭州参观了一趟。但当时周听不懂马云给他描述的宏图伟业，觉得这个人能不能拿出100万现金都是个问题，直接给拒绝了。无一例外，这些人相中的都是3721海量的用户，没有人想要只占据部分股份，人人都想彻底吃下这块肥肉。在雅虎心中也是一样的，雅虎创始人杨致远亲自给周鸿祎发了一封传真，并喊出了1.2亿美元的报价，全资收购。要知道，当时四大门户之一的新浪市值也仅仅只有1亿美元而已，高昂的收购价，雅虎中国区总裁的 title， 梦寐以求的搜索蓝图，这一切都令周鸿祎彻夜难眠。他们给的实在太多了，周鸿祎完全找不到拒绝的理由。最终，雅虎中国的50多名员工集体搬进了3721的办公楼，周鸿祎带着3721的200多号人挂上了雅虎的工牌，外界一度调侃是周鸿祎收购了雅虎。完成并购后，2003年的圣诞节，周鸿祎和300多名员工一起到三亚集体团建。狂欢夜，他为大家表演了充满激情的浅池跳水。第二天醒来才发现门牙被磕掉了2颗。但入职雅虎后，周鸿祎由于始终无法融入外企文化，过得并不开心。他多次和雅虎总部高层爆发冲突。最激烈的一次争吵，周鸿祎甚至抄起会议室的椅子砸出了窗外。在雅虎的一年时间里，周鸿祎弄明白了一件事，没有话语权的职业经理人不是他想要的。他想要的很简单，就是自己的公司自己说了算，爷就是要当个土皇帝。最终2005年5月，周鸿祎飞了一趟硅谷，正式向雅虎提出辞职。雅虎也受够了这个不服管教的总裁大人，随即同意，条件是周鸿祎必须签署竞业协议，一年内不能在互联网行业工作。雅虎以为防住周鸿祎就行了，但谁知周鸿祎走后没多久，他的老搭档齐向东也从雅虎辞职了，跟着走的还有原雅虎中国一半以上的员工。紧接着，齐向东自立门户，创立了一家新的互联网公司齐虎，收拢了从雅虎中国带来的员工。有意思的是，周鸿祎随即以天使投资人的身份和红杉、鼎晖、 IDG 一起反手就给齐向东投了2000万美元。周提前预判了雅虎的所有动作，这一套组合拳下来是雅虎怎么都没想到的。当然，坊间也有传言说周和雅虎并不是和平分手。有人说周鸿祎和雅虎闹掰后，杨致远给很多认识的 VC 写邮件，要求他们不要投钱给周鸿祎，而周鸿祎对雅虎也一直怀恨在心。后来在做360官方网站的时候，他还特意额外申请了一个域名，名为 fuckyahoo.com， 输入后也会跳转到360官网，至于是真是假已经无从考证。在周鸿祎履行竞业协议的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小事。当时已经入职 IDG 当投资人的周鸿祎，有天去红杉找沈南鹏聊项目，无意中遇到了一个大脑门的小伙子来找红杉寻求融资。两人打了个照面，大脑门没有给周鸿祎留下好印象，海归的身份，头永远看着天花板，不接地气的社交项目。在周鸿祎的强烈建议下， 是南鹏拒绝了这位创业者。后来这位小伙的名字传遍了大江南北，做出了美团。那几年中文互联网的环境已经十分恶劣，插件、弹窗等各种骚操作牢牢绑架了用户的电脑页面，导致用户的电脑后台往往同时跑着多个流氓软件，蓝屏死机的状况频出。上网体验非常差。更糟糕的是，这些垃圾软件所使用的插件、弹窗等手段最早都是由周鸿祎研发的。周教主确实配得上流氓软件鼻祖的名号。面对舆论的讨伐，已经履行完竞业协议的周鸿祎非常不服，他决定找一条新路子。什么样的业务既能洗刷自己的污点，又能盘活奇虎呢？帮用户的电脑卸载流氓软件，清理自己亲手发明的插件，是个精妙的选择。周鸿祎从奇虎团队里抽调了五个人，组成项目小组，特意开发了一款叫做流氓克星的软件，专门查杀那些充斥着弹窗插件的垃圾软件。当时负责安全产品的是傅盛。傅盛03年非典的时候跳槽到3721，跟着老周一路打天下过来。他的生日是3月6日，身份证前三位是360，又喜欢玩 Xbox 360，而且他父母的工作单位叫无线电36厂。为了吉利，傅盛把流氓克星这个软件命名为360安全卫士。360早期的业务属于网络安全范畴，但只是查杀流氓软件，并没有独立的杀毒业务。因为没有触碰到老牌杀毒软件的利益，瑞星、金山等企业没有对360有任何的防备之心。为了推广自己的360安全卫士，周鸿祎主动找到了知名付费杀毒软件卡巴斯基合作。他拿出200多万购买了卡巴斯基的激活码，用户只要下载360安全卫士，就可以免费使用卡巴斯基软件的杀毒服务6个月。360安全卫士发布的头2月，用户们使用它平均每天卸载的流氓软件就高达100多万个。2006年8月，奇虎更是发起反恶意软件公投活动，号召网民一起来投票，哪些是令人发指的流氓软件。而后在用户同意的前提下，360安全卫士会对其强行卸载。在列出的恶评软件单里，不乏百度等竞争对手，但最令人瞩目的则是更名为雅虎上网助手的3721，其每天都会遭到360安全卫士60万次的卸载，毕竟是老周自己曾经发明的东西。而周鸿祎的这次截胡重创了元气大伤的马云。本来陈天桥的盛大正在通过二级市场对新浪进行收购，因为新浪的抵抗需要大量的现金，雅虎就想要卖掉雅虎中国，使用现金加占股盛大的方式帮助盛大的陈天桥完成对新浪的收购，同时拿到盛大的一些股份。却不想陈天桥最后因为雅虎提出的条件包含了这样一条，新浪前三年的归属权归雅虎所有，拒绝了雅虎。最终雅虎把橄榄枝递给了此时非常缺钱的马云。阿里巴巴收购了雅虎中国全部资产，并获得了雅虎10亿美元的投资。雅虎同时获得了阿里巴巴 40% 的经济利益和 35% 的投票权。这次并购被称为是天作之合，对于阿里巴巴来说更是收获颇多。一方面可以引入雅虎中国的搜索技术，另一方面马云在淘宝网投入巨大，此次并购可以有效解决现金流紧张的问题。这部分涉及雅虎、新浪、盛大和阿里的内容，我在中国商业史的第10期阅文集团里提到过，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点个关注，看完本视频之后再去回看那一期。360安全卫士对雅虎助手的卸载直接干掉了马云1年2亿元的营收，雅虎中国在搜索方面的核心技术人才更是纷纷叛逃至老周的奇虎。周鸿祎显然是动了阿里的蛋糕，马云这下坐不住了。异常愤怒的马云与周鸿祎展开了一场口水战。马云公开表示，阿里将永久封杀周鸿祎，也建议业内人士永远不和周鸿祎合作。周鸿祎这边也毫不示弱，他放出狠话， 90% 的网民认为他是恶意软件，这是一场恶意软件和反恶意软件的战争，不论将来遭遇多大的压力，我都会将360安全卫士进行到底，除非马云雇杀手把我干掉，否则我有决心让轻视我决心的人一个都没有好下场。雅虎中国的执行总经理田健则公开列举了周鸿祎的罪状。作为3721的创立者和雅虎中国曾经的总裁，周鸿祎反过来攻击3721，并掠夺雅虎中国的资源、技术和人才，有违职业道德。田健还对媒体透露，在3721收购完成后，本应该发给员工的奖金都被周鸿祎占为己有了。面对连篇累牍的攻击，周鸿祎直接联系了一帮媒体召开记者会进行反击。 当天，他怒气冲冲地站在台上，让记者直接打给田健，并强调一定要开免提，问问他奖金的事情。田健接通电话后，并没有给出直接的回答，但为这件事留下了极具戏剧性的一幕。在这次关注度极高的口水战中，周鸿祎条理清晰的反驳使他站在了道德制高点上，舆论口径也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2006年8月17日，周鸿祎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状告雅虎中国、阿里巴巴等不和周鸿祎投资及有关联的公司发生任何业务往来的封杀令，侵犯周鸿祎个人的名誉权，并要求雅虎中国公开道歉，并赔偿其经济损失60万元，精神损失300万元，共计360万元。收到起诉状后，阿里巴巴公司以周鸿祎为被告，向二中院提起诉讼，称周鸿祎多次在新闻媒体上发布诋毁雅虎中国名誉的言论，侵犯了雅虎中国的名誉权，要求周鸿祎公开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300万元。口水战升级为了诉讼战。2007年7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分别驳回周鸿祎、阿里巴巴公司的诉讼请求，并对北京雅虎网公司、阿里巴巴公司的过激行为提出批评，提醒他们谨慎对待类似纠纷，以免造成对有关公民人格权的侵害。这件事算是周鸿祎赢了。手刃了前东家后，周鸿祎得意洋洋，再次举起正义大旗，以用户之名收拾同行。2007年9月，周鸿祎宣布360安全卫士的用户量已超过瑞星、金山，成为国内用户量最大的安全软件。360安全卫士的普及让网络安全逐渐成为一种刚需，也让周鸿祎有了继续战斗下去的信心。周鸿祎认为，安全卫士始终只是个软件工具，是时候推出一款免费的专业杀毒软件了。但360的投资人不同意，因为免费意味着公司每年将失去至少2亿元的营收。要知道，2007年仅瑞星杀毒一家贩卖杀毒软件带来的销售额就超过了8亿元。损失暂且不计，如果360宣布免费策略，将得罪所有的老牌杀毒软件。不过，在和投资人拍桌子吵了几次后，周鸿祎终于说服了对方，理由是赚钱不一定非要靠卖软件授权。2008年7月17日，奇虎360正式推出360杀毒软件，并高调宣布永久免费开放给用户使用。消息一出，一家安全软件公司的 CEO 马上就给周鸿祎打电话，指责他不是砸别人饭碗，而是到别人家砸了别人的锅。因为免费策略，360和对手之间不断发生摩擦，并持续了好几年。之前合作过的卡巴斯基站出来公开指责360，说他不是专业的杀毒软件，还向媒体发布公开信，劝周鸿祎回头是岸。周鸿祎看到后非常生气，第二天360操作界面上就显示了卡巴斯基严重占用系统内存，建议取消开机启动。金山独霸为反击周鸿祎，也推出了金山卫士，并公开指责360恶意竞争。周鸿祎则在一天内连发42条微博，揭露与金山的恩怨，双方在微博上吵翻了天。有时到达顶峰的路上，除了需要对对手赶尽杀绝，也需要拿出好朋友祭天。当时市面上出现了多篇报道，指责周鸿祎反杀雅虎，弄死同行，心狠手辣，背信弃义的文章。他派人调查后发现，有一些居然是自己的好哥们儿，刘任公司的员工炮制的。刘任因为文笔出色，对互联网理解深刻，当时一直被称为互联网第一媒体人。在周鸿祎创业初期，在3721深陷舆论漩涡的时候，刘任更是多次挺身而出，和网友辩论，帮他化解危机，两人在那时成为了好朋友。但后来因为周鸿祎手刃了自己亲手开发的3721，让刘任非常看不惯，两个人已经许久不联系了。刘任后来跟金山、江民、瑞星等付费杀毒软件的关系一度走得很近。在奇虎与瑞星打口水战时，刘任就有参与进来。当时刘任负责的 DoNews 网站上都是一边倒的奇虎负面新闻。查清楚是谁在推波助澜后，360方找到了刘任的下属，提出删稿，交涉后约定付费公关费用23万，他的下属爽快答应了。360付了两笔款之后，再次联系刘任下属，双方约定在一家茶馆当面付清公关费尾款，但360要求刘任本人必须到场。2008年10月12日，在茶馆，刘任接过8万块现金的瞬间，事先埋伏好的警察破门而入。有一种说法是，这一切都是周鸿祎精心设置的圈套，他的算盘是靠打击刘任，杀鸡儆猴，警告媒体别跟我周鸿祎作对，否则就跟刘任一个下场。另一种说法是， 奇虎高层也曾与刘润本人私下和谈过，但刘润及其 DoNews 网站不但没有停止恶意攻击行为，反而变本加厉，继续敲诈勒索。最终无奈之下，周鸿祎采取了这种办法。但无论是哪一种，刘润的罪名都是板上钉钉了。尽管刘的家人朋友想尽办法捞人，甚至找到了柳传志、王公权等人出面求情，但周鸿祎从始至终都没松过口。最后刘润以敲诈勒索罪获刑三年。曾经周鸿祎与刘润称兄道弟、肝胆相照的时候，酷爱音响的周鸿祎也送了刘润一套昂贵的音响。后来刘润出狱后第一件事就是把音响转送了别人。每一个有关英雄的故事里都存在着一个相同的篇章，叫做反目。但周鸿祎不一样，他的成功故事里每一章都写满了反目。事实也证明，不择手段和心狠手辣有时确实会让成功来得更快。在免费的基础上，截至2009年年底，360杀毒软件占据了 30.8% 的市场份额。依靠增值业务，其网络服务收入达到5300万美元，实现净利润850万美元。到2010年年初，360安全卫士的用户数量已经突破了3亿，覆盖了国内超过 80% 的网民，成为了仅次于 QQ 的中国第二大客户端软件。傲人的业绩让360全员上上下下都沉浸在了胜利的氛围中。就在此刻，腾讯来了。2010年春节，在海南休假的周鸿祎突然接到二把手齐向东的电话，说 QQ 一生版本升级后突然开始在 PC 端强制用户下载。 QQ 一生最初是腾讯为防范 QQ 账号登录时被盗所研发的，随 QQ 一同安装，属于专用的内置软件。但在2009年年底， QQ 一生悄悄搞了一次赠送用户诺顿防病毒软件半年免费特权的优惠活动，很是诡异。当时360安全卫士正一路高歌，周鸿祎对于马化腾燃脂安全领域并没有当回事。如今腾讯利用春节长假在2345线城市强势推广 QQ 一生安全软件，杀了周鸿祎一个措手不及。仅仅一天的时间， QQ 一生软件就被强制安装到全国约1亿台电脑上，其市场份额迅速上升到 40%。 而安全软件之间具有天然的不兼容属性， QQ 一生和360共存会导致电脑运行速度变慢，最终用户一定会卸载其中一款。大年初二，周鸿祎立刻结束了休假，和360的全部高管围在公司会议室，开始集体研究 QQ 一生的界面和各种数据指标。周鸿祎觉得，尽管自己在安全领域赶尽杀绝，但从没有想过涉足腾讯的业务，甚至还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吹捧马化腾。但如今马化腾居然主动和360抢地盘，他看到 QQ 一生的数据心里既委屈又愤怒。但此时周鸿祎还是对360很有信心的，因为 QQ 一生产品不够成熟，体验效果很差，即使马化腾的捆绑安装手段卓有成效，可用户都陆续选择了卸载。再加上360反应及时， QQ 一生的市场份额很快降到了 10%。显然腾讯这次偷袭没能成功。就在 QQ 一生出师不利，准备二度偷袭360的时候，腾讯却迎来了自成立以来最大的舆论危机。2010年1月，腾讯宣布市值达到2500亿港元，成为全球第三大互联网公司，这新闻直接登上了头版头条。尽管生意越做越大，但马化腾的名声却越来越差。当时在很多人看来，腾讯财大气粗，只模仿不创新，纯粹是靠着流量搞垄断。 QQ 超 ICQ， QQ 糖超泡泡糖， QQ 音乐超酷狗音乐，搜吧超百度贴吧， QQ 三国超冒险岛， QQ 飞车超跑跑卡丁车， QQ 拼音超搜狗输入法等等。马化腾建立的是一个 QQ 山寨帝国，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在创投圈早年一直有这么一个说法，创业者在向投资人介绍自己的项目时，一般要被问到两个问题。一是 BAT 会不会做一个一模一样的项目，二是如果 BAT 进来了，如何保证自己不被干掉。在大多数场景下， BAT 都会被替换为腾讯。创业者如果无法回答，那就意味着他还不知道自己的竞争优势，目前项目还没有良好的应对策略，还没有形成壁垒，无法面对比自己更强大的竞争对手。换而言之，你不被抄是因为你还小，一旦有了体量之后，很可能被大厂尤其是腾讯 copy 过去，投入更多的资源。你的项目是否有前景还不能判断，但最终很可能被人用资源挤兑致死。很多企业家也都在不同的场合公开嘲讽过马化腾。新浪的王志东最先开炮，公开指责马化腾，他说马是中国最有天分的抄袭者。 他是业内有名的抄袭大王，而且他是明目张胆的公开的抄，并表态说他也学会了，以后他也要抄。丁磊则直接点名说马化腾什么都要抄袭，但马化腾从不承认抄袭。他解释说腾讯只是从事了别人做过的行业，如果真的抄袭了早被告倒了。创投圈对腾讯的不满在2010年7月公开爆发。7月24日各大网站刊登了一篇长文，题目爆出粗口，狗日的腾讯。这本应该是两天后才正式出刊的报纸《计算机世界》的封面文章，却被人提前贴到了网上。封面上赫然写着，狗日的腾讯，你做的真绝。那些互联网巨头都这么说，他们羡慕嫉妒恨。在这篇报道中，记者十分详细地描述了互联网同行们对腾讯的恐慌和鄙夷。时任美团网 CEO 的王兴在这篇文章开头直接质问，马化腾有什么业务是腾讯不做的吗？这篇文章直指腾讯抄袭互联网业界最新创意，通过 QQ 用户数量优势实现垄断，阻碍了国内互联网行业的创新与发展，这让腾讯陷入了舆论围攻中。当天腾讯总部紧急召开会议，每个高管面前都摆着一份报道的复印件，谁也不敢说话。马化腾看着报道喃喃自语，他们怎么可以骂人。面对突如其来的大型负面报道，腾讯当时的表现非常仓促、稚嫩和狼狈。公关部很快起草了一份空洞无物的声明，先是夸了一番自己，表示 QQ 是国家认证驰名商标，然后说这篇文章竟然用恶劣粗言对待一家负责任的企业，伤害广大腾讯用户的感情，我们严正谴责。这份声明没有获得任何同情，反而遭到了更多网民们的谩骂和嘲讽。与此同时，马化腾心中也有一个更大的疑惑，原本该7月26日才上街售卖的报纸，为什么会提前两天被人挂到网上？这究竟是谁干的？要知道，计算机世界这个报纸是信息产业部和 IDG 合作出版的，而 IDG 管理层和周鸿祎有很深的渊源，在周鸿祎创业最艰难的时候， IDG 雪中送炭，投了他一笔钱，直接把周鸿祎从破产线上拉了回来。前面也提到过，周从雅虎离职后曾在 IDG 短暂工作过一段时间，做过一段时间投资人。狗日的腾讯这篇文章很难说是不是跟周鸿祎有关系，但在不久之后，计算机世界的执行社长包冉、总编辑孙定被调岗，走时还特意对外强调调岗与之前的封面粗口事件无关。尽管这次舆论风波让腾讯抄袭的标签再次被放大，但马化腾却没有停手的意思。 QQ 医生已经按计划升级为 QQ 电脑管家， QQ 电脑管家的上线标志着腾讯将依托 QQ 体系的流量，用 QQ 电脑管家逐步替代360安全卫士。面对险境，360并不想得罪腾讯，周鸿祎更是多次示好求和，希望通过人情关系劝退马化腾。2010年8月一年一度的互联网大会在北京召开，腾讯砸了120多万获得了本次大会的独家报道资源，还包下了会场内外的12块大屏幕循环播放腾讯相关内容。这一系列举动立即引起了友商们的不满，新浪、搜狐两大门户网站直接公开拒绝报道此次大会的相关新闻。张朝阳、曹国伟、马云、陈天桥等因为不满腾讯的霸道行为也直接选择了缺席。但这次周鸿祎不仅参加了，还接受了腾讯科技记者的专访，他对着镜头夸赞腾讯是互联网领域微创新的代表，还说腾讯作为娱乐型的公司和360不会构成竞争关系，言语间全是对小马哥的敬佩，更多的是想借机点一下腾讯。这次专访后不久，周鸿祎特地给马化腾发了一条短信，他提议让腾讯投资360， 360可以做一个拦截百度的东西，专门用来打击百度的医疗广告，仅这一个功能就能直接打掉李彦宏 30% 的收入。短信里还写道，360愿意出面帮助腾讯投资迅雷等其他公司，这样一来其他企业的应用都可以放到你马化腾的 QQ 上。但马化腾只是轻描淡写的回了几个字，这些公司没有价值。此时周鸿祎明白了，360已经彻底无法躲开腾讯了。2010年中秋节，周鸿祎邀请李开复到怀柔打真人 CS， 两人刚酣战完一场，坐在农家院里吃铁锅炖排骨，这时周鸿祎的手机铃声响起，接起电话，一名员工心急如焚地向他报告，腾讯正在通过技术大规模潜入用户电脑后台，自动为用户捆绑安装 QQ 管家。周鸿祎立刻打电话给马化腾，指责腾讯使用强制安装的方法抢夺用户，希望对方尽快收手。马化腾在电话里安慰周鸿祎说，市场是大家的，腾 腾讯是一定要涉足网络安全的。他还让周鸿祎放心，腾讯不会搞死360的。但360团队发现，这纯粹是一派胡言。QQ 电脑管家升级后，在功能上与360安全卫士非常相似。QQ 电脑管家的页面上，甚至有和360一模一样的错别字。而且使用说明里还有360安全中心的字样，因为疏漏没来得及修改掉。腾讯对360进行了全面的抄袭。既然你不仁，别怪我不义。中秋假期结束后，周鸿祎紧急抽调了一批骨干员工进行封闭开发，准备反击腾讯。周鸿祎仔细分析了 QQ 软件，他发现 QQ 会扫描用户的电脑硬盘来获取用户画像。虽然腾讯不会拿用户的隐私非法牟利，但这种不公之于众的行为非常适合作为攻击点。360率先抢占舆论高地，在360浏览器主页上开设了用户隐私大过天的专题，大篇幅指出 QQ 在运行几分钟后就会访问用户硬盘的数千个文件，包括用户的图片、文档和网银数据。9月27日，隐私问题成功引起了 QQ 用户的恐慌后，360正式推出了360隐私保护器。这款软件的主要功能就是反复提醒用户，你有多少个文件被 QQ 查看过，其中若干个可能涉及您的隐私。360打的隐私牌彻底激起了全网用户对腾讯的讨伐。风口浪尖上，周鸿祎不断发微博，用极为煽情的文字对腾讯打道德炮，不断诉苦，说360跟 QQ 对战就是草根创业者对垄断巨头的抗争。搜狐的张朝阳也加入了战斗，发微博声援周鸿祎，痛骂腾讯为所欲为。在360隐私保护器推出之后，周鸿祎分析，既然360选择与腾讯肉搏，就必须再准备一个杀手锏。那到底什么武器才能一招制敌呢？周鸿祎想到了著名的珊瑚虫事件。曾经一个叫陈寿福的人编写了一款 QQ 外挂辅助软件珊瑚虫 QQ， 它具有屏蔽腾讯的广告、提示好友地理位置等功能，推出后受到了 QQ 用户的热烈欢迎。但后来因为伤害到了腾讯的商业利益，腾讯将陈寿福送进了监狱，一关就是3年。周鸿祎顺着这个思路想，如果360做出一款类似珊瑚虫的外挂软件，肯定能缠住 QQ。 说干就干，他再次带领骨干员工到怀柔进行封闭式开发。10月4日是周鸿祎的生日，处在危机中的他在怀柔的 CS 基地开了两瓶茅台，和员工们一起度过了自己的40岁生日。然而时间是不等人的，就在周鸿祎封闭开发期间，腾讯打出了关键的三手牌，对360的攻势进行了反击。第一步，10月11日腾讯发布了第一次弹窗，澄清 QQ 没有窥探用户隐私。这次马化腾选择了克制，并没有在弹窗里直接点出360的名字。第二步，腾讯法务部的工作人员向法院起诉，认为360存在不正当竞争行为，要求360停止侵权，公开道歉并作出赔偿。第三步，联合发声。马化腾知道周鸿祎在斩杀付费杀毒软件的战斗中树敌无数，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10月27日，马化腾拉来了金山、百度、遨游和可牛四家与360产生过纠纷的互联网公司，共同发表了反对360的联合声明，并再次通过弹窗的方式引导用户点击查看，想要左右舆论。要知道，傅盛因为与周鸿祎不和，08年从奇虎离职后，在经纬待了一年，然后以 CEO 的身份成为了可牛的新任大当家。联合抗敌这招看似好像可以痛打落水狗，但没想到反而给了周鸿祎发挥口才的机会，一场弹窗大战拉开帷幕。周鸿祎先在微博上杀人诛心，把这几个公司挨个恶心了一遍，嘲讽腾讯找了几个 loser 当救兵。紧接着晚上11点43分，在网友们热情的撺掇下，360终于按捺不住，第一次用弹窗回击腾讯的联合声明。与腾讯在电脑右下角弹出小窗不同，360的弹窗直接跳到了用户的桌面正中央，比 QQ 的弹窗大了好几圈，而且还在结尾颇有深意地指出，马化腾身价300亿，还在领经济适用房补贴。虽然后来经过媒体证实，马化腾领的是深圳市对高层次专业人才的优惠补助，但在当时，富豪领救济粮之类的新闻，还是能让不少人热血上头，痛骂腾讯的。这条假消息使得腾讯成为了众矢之的。360的弹窗发出之后，网友开始以发文、贴图等形式声援360，辱骂腾讯和马化腾。短时间内，弹窗的详情页就收到了50000多条用户评论，最猛的时候每秒回帖多达300多层。就在双方口水战打得正酣之时，圈里开始有留言传出，360也要做即时通讯软件， 已经提前在招兵买马了。谣言甚嚣尘上，周鸿祎知道肯定有人想渔翁得利，因为两家打架正上头，放出来这种传言必定会让腾讯认为360将攻击腾讯的基本盘，这势必会引来腾讯的主动攻击，好一招借刀杀人。双方焦灼之时，360在纽交所的上市申请获得了通过，周鸿祎又增加了几分和腾讯掰手腕的底气。10月28日，周鸿祎到香港参加董事会，会议开到第二天凌晨，周鸿祎、齐向东以及 CFO 姚玉深思熟虑后，决定丢出那颗在怀柔 CS 基地研发了3周的原子弹。10月29日是马化腾的39岁生日，在潮汕人的习俗中，过九不过十，这一天是要庆祝的大日子。就在这天，周鸿祎特意为马化腾的大寿送上了一份贺礼，360宣布推出360 QQ 保镖。这款软件类似 QQ 伴侣，主要功能涵盖隐私保护，防止 QQ 盗号，过滤 QQ 广告，清理 QQ 垃圾等，而且所有功能的选择权都交到了用户手上。软件不会直接修改 QQ 任何内容，一定程度上规避掉了侵权腾讯的风险，即我不做你的破解外挂，不侵犯你的知识产权，但我做一个软件是辅助你的软件的。软件推出之后，之前经过多次 QQ 隐私恐吓的用户们非常买账，仅72小时的装机量就突破了1000万。马化腾从香港紧急赶回深圳总部，据媒体报道，在办公室中，马化腾愤怒地摔掉了自己最喜欢的杯子。29日当晚，腾讯大厦37层的大会议室被改成了临时作战室，腾讯高管悉数到齐。技术部门汇报称，当用户在软件提示下点击修复按钮后， QQ 安全中心会被360安全卫士替代， QQ 用户的好友关系链也会被360备份，这意味着 QQ 所有的用户数据将会被导入到360平台上。那天马化腾脸色惨白，呆坐在桌前和同事说，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会做这种事。360的这颗原子弹确实戳中了腾讯的要害。另外， QQ 保镖的主要功能还包括屏蔽 QQ 的弹出广告、 QQ 宠物、 QQ 秀等其他增值服务。腾讯2010年第二季度营收约为89亿元，而广告、增值服务两个大类合计约79亿，占总营收的 89%。 当时腾讯 QQ 同时在线人数为 1.2 亿人， QQ 保镖3天内就已经下载超过千万，至少会影响 10% 的 QQ 用户。腾讯当天股价急速下跌，106亿港元的市值在一天之内灰飞烟灭。腾讯将 QQ 保镖定义为非法外挂、超级大病毒，并向深圳市公安局报了案。几天后的一个早晨，周鸿祎像往常一样打车去公司上班，半路上手机突然响起，周鸿祎看了一眼来电显示是齐向东，他接起电话，只听齐向东火急火燎地对他说，快逃，公司来了30多个警察要抓你。听到警察来抓自己，周鸿祎懵了，齐向东又补了一句，你看看你现在能飞哪儿，就赶紧先飞过去，剩下的以后再说。下一秒电话已经被挂断了。周鸿祎明白了，战事已经升级了，如果这个时候传出了360创始人被警察带走的消息，公司不但会军心涣散，舆论也会彻底被腾讯扭转。你看看360做外挂被抓，活该吧。周鸿祎翻出了自己随身携带的护照，查看了签证的有效日期，因为10月28日刚刚从香港回到北京，香港的签注依旧有效，自己在那里也有房子，是最好的选择。周鸿祎拍了拍司机的肩膀说，掉头直接去机场。登机去香港的那一刻，他特别害怕，甚至做了简单乔装。一直以来，关于马化腾为什么不在深圳抓周鸿祎，而是选择跨省，圈内流传着两个段子。一个段子是，周鸿祎和腾讯五虎之一的曾李青一起投了快播，周鸿祎定期都会到深圳和快播 CEO 王鑫聊一聊。有一次，马化腾准备趁周鸿祎落地深圳的那一刻就实施抓捕，结果不知道被谁走漏了风声，周鸿祎知道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再去深圳。另一个是，周鸿祎看上了深圳的一个项目，但这个项目 CEO 的真实身份是马化腾派出的卧底，马化腾想诱骗周鸿祎到深圳考察产品然后抓捕他，但周提前知道了消息，在起飞前的最后一刻没有登机。成功出逃香港后，周鸿祎非常生气，他觉得商业竞争本就有来有回， QQ 打不过自己的360，那就乖乖认栽，没想到马化腾竟然真去报案了。这种两人打架其中一人去告状的行为，周鸿祎打心眼里瞧不上，因为他认为他马上就要赢了。从10月29日到11月1日， QQ 的后台数据显示， QQ 保镖已经截留了2000万的 QQ 用户， 马化腾悲痛断言，如果再放任一周， QQ 用户可能就流失殆尽了。11月3日上午，马化腾做出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在装有360软件的电脑上停止运行 QQ 软件。接下来的一天，所有的高管聚集在腾讯37楼的房间内，共同起草了不兼容公告。11月3日晚6点19分，全国 QQ 用户都在电脑右下角的弹窗里收到了这一封写给他们的信。公告显示，腾讯公司刚刚做出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 QQ 将不再为装有360软件的用户服务。在公告发布的同时，腾讯推出了一个不兼容页面，页面上有卸载 QQ 和卸载360两个按钮，所有用户必须选一个。原本设计师递交的版本，两个按钮一大一小，但马化腾拒绝了，他提出应该让这两个按钮一样大。其他高管纷纷表示不同意，奋斗这么多年积攒下来的用户，凭什么因为周鸿祎就要白白丢掉？但是马化腾非常坚持，情绪很激动，他重重地拍了一下胸脯说，一样大，来吧。 3Q 大战在腾讯宣布二选一后正式白热化。二选一对360来说具有致命性的伤害， QQ 是社交软件，用户粘性更强，具有不可替代性，安全软件的状况就完全不同，金山、瑞星各种杀毒软件到处都是，替代360的产品很多。果然用户开始疯狂卸载360，24小时不到，卸载率就超过了 20%。 当时360安全卫士装机量约2亿，这意味着一夜之间有4000万用户因为腾讯的二选一策略保留了 QQ， 卸载了360安全卫士。360的市场份额呈断崖式下跌，命悬一线，整个公司开始进入全员备战状态。为防止公司内部通话被窃听，公司的副总给核心员工换了全新的手机和号码，并要求他们通话前需要连接 VPN 到美国，然后再通过 Skype 软件用流量拨打电话。为了防止深圳警方再次跨省执法，齐向东也躲到了北京郊区的大别墅里不再露面。公司负责 PR 的刘俊和李亮连夜被拉到了北京郊区的一个宾馆里，给政府写举报信。几个小时后，远在香港遥控指挥的周鸿祎开始用微博反击腾讯，他大骂腾讯丧心病狂，同时称360早有预案，顺势推出了 Web QQ 客户端。当然这肯定不顶用，360用的是人腾讯对外提供的 API 接口，腾讯想封就封。果然不到一天， Web QQ 就无法登录了。虽然遏制住了360，但让腾讯感到无奈的是，舆论的天平却彻底倒向了看起来弱小可怜的360。网友开始痛骂腾讯用二选一绑架用户，搞网络霸权的行为。一个艰难的决定在当时成为了段子手们创作的灵感源泉，腾讯瞬间成为了群嘲的对象，品牌形象遇到了史无前例的损害。虽然有了舆论的支持，但周鸿祎还是不能安心，相比民意他更在乎卸载率，毕竟商业是一切事情的根基，没有钱怎么跟恶龙缠斗。 3Q 之间爆发冲突后，在牵线达人冯仑的撮合下，360的投资人王功权和腾讯的大当家马化腾在香港的一个酒店里聊了2个多小时。马化腾态度很坚决，一再强调这件事关乎公司的命脉，自己是当家的，绝不会妥协。周鸿祎也是一头犟驴，在通过王功权之口得知马化腾的态度后，也决定和马化腾僵持下去。他在微博上写道，即使倾轧过360的身躯，360也一定要让腾讯这个恶霸付出代价。但资本市场反应却很真实，没有人会愿意招惹腾讯吧，不会吧，不会吧。360的主承销商决定暂时退场，等到 3Q 大战有一个结果之后，再决定是否继续参与360的上市工作。一时间360能否上市在腾讯的压力之下成了一个未知数。收到这个消息后，周鸿祎终于意识到公司和自己都处在了死亡的边缘。11月3日晚上9点10分，周鸿祎先选择了退让。360宣布下线 QQ 保镖，但同时发布了一封致网民的紧急求助信。360再次利用舆论呼吁用户3天不使用 QQ， 以获得喘息的窗口期，看样子还是不服。而腾讯这边也没闲着，腾讯的北京分舵盈科大厦21楼整晚灯火通明，时任腾讯公关部总经理刘畅开始连夜联系重要的媒体。5日早上9点，腾讯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刘畅代表腾讯发言，他声泪俱下陈述了这些天来腾讯遭受的苦难，并要求360赶紧道歉赔钱。但积重难返，网友被腾讯过去抄袭的行为所影响，并不买账，疯狂吐槽刘畅卖惨。 说他流的都是鳄鱼的眼泪。第二天，金山安全 CEO 王鑫、可牛 CEO 傅盛、遨游创始人陈明杰、百度客户端业务副总监吴涛又集体召开了联合声讨会，公开指责360。在这次声讨会上，已经从360离职很久的前360安全卫士负责人傅盛还专门做了 PPT， 亲自一页一页地揭露360的罪状。除此之外，他们还通过媒体发布了一篇文章，控诉360的八大谎言，言辞激烈，并联合宣布所有旗下的产品都不会再兼容360系列软件，再次逼迫用户卸载360，疯狂补刀。但令人蹊跷的是，在这篇诉状中，除了参会的金山、遨游、可牛、百度四家公司宣布联手外，同盟队伍中还增加了搜狗。然而搜狗的 CEO 王小川却从始至终都没在发布会上露面，也没有派代表参会。不过更加蹊跷的是，在发布会临近结束的时候，王小川的上级搜狐 CEO 张朝阳公开表示，据我所知，搜狗没有与360不兼容的计划。此前搜狐 CEO 张朝阳曾公开力挺360，痛斥腾讯。新浪这边也选择了支持360，还宣布将要与 QQ 竞品、微软旗下的 MSN 展开深度合作。24小时不到，行业巨头间的拉帮结派让战场变得混乱不堪。因为牵扯到太多互联网公司的阵营派系、利益问题，影响到了用户，忍无可忍的监管层面终于出手。11月5日，工信部与中国互联网协会联合下达了行政命令，要求360和腾讯进行休战，不得再有任何冲突。之后，工信部正式发布通报，责令360和腾讯停止互相攻击，确保相关软件兼容和正常使用。同时，要求两公司自该通报发布5个工作日内向社会公开道歉。铁拳砸到脸上后，双方只能服从管理，一同发布了道歉声明。这场互联网撕逼大战戛然而止。对于腾讯来说，3Q 大战成为了腾讯历史上的转折点。2010年11月11日是腾讯成立12周年的纪念日，公司举办了一场4000人规模的大型庆典。庆典结束后，马化腾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去狂欢，而是开车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这天深夜，腾讯的每一个员工都收到了一封来自大老板的邮件。马化腾在邮件中承认， 3Q 大战是腾讯自创立以来遇到过的最大危机。腾讯虽然赢下了战争，却彻底输掉了舆论，批评腾讯成为了当时互联网圈的政治正确。2011年3月23日，腾讯保持了5年的战绩首次被人超过，百度以460亿美元的市值问鼎中国互联网企业市值排行榜榜首。随后在马化腾的强力推进下，腾讯高层先后组织了10场专家座谈会，看似是邀请创投圈知名人物、媒体人过来交流，其实是另一副场景。不少知名媒体人指着马化腾破口大骂，指责腾讯抄袭。从此彻底被外界打醒的腾讯开始了战略转型，走向由 Martin 加 James 负责投资、马化腾负责GR的三驾马车式打法。2014年2月24日 3Q 大战正式画上句号，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360扣扣保镖构成不正当竞争，赔偿腾讯500万元。后来马化腾跟朋友聊起这件事，平静地说，如果自己在二选一时期再坚持一个星期的不兼容策略，360必死无疑。不过周鸿祎也没输，他获得了网友送给他的红衣大炮雅号以及舆论的支持。2011年3月30日，奇虎360在美国纽交所上市，融资 2.256 亿美元，当日市盈率高达360倍，一跃成为市值第3的中国互联网上市公司。在纽交所敲响钟声时，周鸿祎眼中闪着泪光，感慨万分。但谁知几年后，经历了在美国风光上市又退市的360，折腾了一轮后又回归了 A 股。周鸿祎蓦然回首，才发现对手已经都走远了，江湖留下的只有想念他的声音。本期 3Q 大战完，我是徐冲浪，这里是冲浪 Plus 的中国商业史系列，感谢你的关注和点赞。如果觉得故事有意思，欢迎转发给你的亲朋好友，我们下期见。